您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最新竞争上岗的肥宅频道主播张蕾蕾。我们发现有女权视角或者是用女权知识视角可以分析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了，所以有点田园以后会做更多的节目来讨论这些作品。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很多很多人喜欢的，包括我们在场的四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叫《伦敦生活》。我们先在场的人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美丽。我想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肥宅频道啊，因为就是所谓的肥宅就是看剧玩游戏二次元，张蕾蕾同学她就非常擅长这些事情，而且她每次看了很多电视剧之后呢就会跟我聊很多她的想法，我就觉得不能浪费了她的才华，于是我就鼓励她可以竞争上岗来成为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主播。
其他两个人介绍一下自己吧。
有点田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飞白，现在在伦敦的 Goldsmiths 读 Culture Industry。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耳朵，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伦敦生活一年多了，然后在念研究生读性别研究。
我介绍一下伦敦生活吧，它是一部由英国的演员和编剧 Phoebe Waller-Bridge 写的和主演的一部英剧。它原来是一个女人独角戏的舞台剧，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然后获得了很多好评。前段时间艾美奖它就得了三个很重要的奖项。 Phoebe 和她的作品现在在各个平台上都感觉非常的火，而且有很多朋友也在看。她讲的呢是一个在伦敦生活的女人，他和他最好的朋友 Bo 开了一个咖啡店，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个好朋友意外的死了，也给女主留下来非常大的创伤和愧疚。这个作品就是在这个死亡之后围绕着女主的亲密关系、性关系、家庭关系等等一系列的矛盾和挣扎展开的。我们今天呢会非常具体的聊到里面的情节、人物和故事线，所以先放一个剧透的预警。我们今天先说一下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作品吧。
这个剧是张蕾蕾推荐我们去看的，在对对，后来我去找了一下，我看到这个剧的名字叫 Fleabag， 我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啊，说牛津字典里面把它解释成是肮脏邋遢的动物，也就是说那些特别 dirty animal or person that you dislike。 当时看到这个单词我就觉得好奇怪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容把它作为一个剧的名字。后来我觉得看完这部剧之后，我觉得我为什么喜欢它，因为我觉得那个人就像我一样，就好像我的生活也是像这么肮脏邋遢然后一团糟的这样的感觉。
对，觉得我喜欢这个剧有的时候也是看到很多自己的生活的非常的可能是堕落或者是很消极或者是很毁灭的那一面，然后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共鸣吧。小美丽你为什么喜欢这个？
我一般只喜欢剧情强烈的电视剧，这个剧是一个意外，它也没有杀人也没有侦探也没有搞什么那个打仗啊什么的，但是呢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剧的。就是我觉得菲比她是个特别棒的编剧，她把这些很小的生活细节写得特别的有戏剧性，很有那种冲突啊张力，那些矛盾都特别的吸引人。而且我觉得她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她很真诚，就是他当然他很搞笑，他特别的幽默，而且那个幽默是很女权主义者比较能够懂得的那些梗，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对我来说是生活中比较少有的一些作品。就是像我刚刚讲他很这个剧挺真诚的，他有暴露一些可能之前很少被讨论到的一些心理方面的感情啊之类的。就比如说第一季的第一集，他就抓住我是他结尾的时候，他不是很惨的去到他半夜两三点去到他爸家门口，就跟他爸说特别特别的糟糕，我甚至糟糕到我都觉得我不配去当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抓住我了，然后特别 更好笑的是他爸说啊，这都随你妈。
对，这个我也特别想
讲。爸爸怎么那么刻薄？
对，
然后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喜欢打女权牌嘛，
嗯，
就是靠一些女性的话题去吸引很多的关注啊之类的。但是你能分辨出来，就是有一些作品它是真的只是用这个当卖点，但是像这部电视剧，
嗯、
然后像菲比这个编剧，他本人他是非常的了解女权主义的，所以他不会去写一些非常高大上假大空的那种女权的东西，而是特别真实的。然后而且女权主义除了那种高大上的东西之外，其他还有非常刻薄的一面。我觉得这个剧就是很女权的刻薄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就是一下子就把两季出来两季都看完了。
好，那我们下面就具体的来聊一下电视剧里面涉及到的人物啊。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们姐妹俩的关系，她姐姐和女主角就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非常所谓的放荡的，然后经常挑战一些规则的，没有什么底线的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是非常的 uptight， 就非常紧绷的，然后又控制狂，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和家庭的每一个部位都要控制住了。
而且我觉得她姐姐的那个形象，我觉得是一个广义上所定义的好像完美的女性和成功女性的一种生活，就是她很有钱，住的也是豪宅，然后开豪车，然后穿的衣服都是名牌啊什么的，就是会给人感觉她一定很幸福，一定很怎么样。可是后来你看到剧集越往后面挖下去，其实她姐姐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支离破碎的，就是他很完美很控制，可是你看到后来他在那个餐厅里面，他的应该是叫什么滑胎吧还是流产，就是反正很惨的那一幕出现，然后他也不敢跟他的老公说他自己流产了，然后在家人面前说，就是即便是在就最亲密的人面前，然后最后他妹妹就来帮他背负了这件事儿。就是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心碎。对，他姐姐还有一个桥的人特别逗，就是女主说他姐姐说你就是那种完美的穿着很昂贵外套的女人，然后你经常憋着屁然后也不敢放出来的。对，但女主就不是，女主就是一定是要把生活最让人难堪尴尬和不舒服的那一面把它揭露出来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揭露者。所以我觉得对这部剧让我很感触的一个点就是关于女性的愤怒，我也很想聊，就是他由女主和其他人的对比，包括他后妈，我觉得他揭露出了一个非常敢于愤怒的女性，就是不管他是否成功与否，还是他怎么拉他惨，但是他在表达一种愤怒，而且就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这个是让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哦，对，说到那个女性的愤怒，Phoebe 自己也说这个剧里面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female rage， 她愤怒的比如说有一个方面就是现在媒体啊广告啊各种媒介对于女性身体的规训就是各处各样的，她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女人都是裸着的，她说的是为什么我们在哪儿都是裸着的，为什么自己的身体就是会那样被商业化。然后就可以在那个电视剧也可以看到，就是女性就算女主角她可能也是受到了那种对女性身体规训的那个影响。我记得第二集他们去一个四个人坐在那里冥想，然后突然站起来说话，
那个
他就说我如果有大胸我是不是就不会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觉得特别的好笑。对，但是他又有很多对这种规训的反抗在里面，是可以表达他的愤怒的。比如说他就说其实这个剧它对于性有非常的挑战，非常的就挑衅的一些描写，就比如说他被男人从后面进了之后，他就说是不是我的屁眼太大了，或者是对着奥巴马自慰什么的。他对于那些性的很大胆的那些描写，其实没有几乎没有裸露的场景在里面的， 他就说我要达成一种，我想让你们觉得你们好像在里面看到过我裸体，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裸体过。他就是用那种文字视觉或者那种对话的场景就可以描述出那种非常的非常的直接非常暴露的那种性的场面，根本不需要真的是裸露的场景来达到那样的效果。我觉得这种挑战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厉害的。
我特别喜欢他被前男友发现他的浏览记录的那一个段落他的浏览记录很真实我相信就是很多女性她去上 Pornhub 都会看的各种各样的种类中的一些，然后但是就是演在那个电视剧里你就觉得哦，就是好像其他之前也没有很多人讲过这个事情。
嗯，
其实大家都挺重口
的。
对，
我还想补充一个，就是他们去参加一个瑜伽冥想室，然后那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那个设置，就是因为他隔壁是一个激进的男权厌女，对，男德班，一个男权厌女班，然后就你看两边包括在这种付费式的自我选择的针对男性女性的这个情绪的管控都不一样，男德班在那边就是叫他们去发泄，对着空旷的昂贵的高尔夫球场喊 beach 什么什么就骂得很难听，然后女性这边就是让大家止语，就不能讲话，然后擦地板，然后冥想，
对，
然后对，那个我当时看见我就觉得这一幕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他就展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差别，就是不光是我们的小时候，甚至我们在长大成人之后，我们在面对情绪的时候，我们的身边的所谓的专家和这些人是怎样在规训我们的。我就想说在发泄愤怒和表达愤怒上，我觉得男性和女性是有差距的，而且差距非常非常的大的，就是他不被认可。你可以携带愤怒，更不用说你要去表达一种愤怒，就是男性表达愤怒或者说宣泄愤怒的渠道很多，比方说他们看球，或者是他们在男性之间的那种身体的碰撞之类的，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发泄。可是女性到后来包括瑜伽也好，冥想也好，宗教也好，它还是让女性去，就是你消化不了这件事情，好像是你自己的心智不够宽阔，你没有达到某一个智慧的节点，你还没有得到神的旨意什么之类的，这些就你女性就是不擅长成为愤怒的主人。我后来还去看了女主的一个采访，她就说她当时去戏剧学校的时候她就很愤怒，她就说为什么我要演一个公主，她说我不适合演公主，我是想扮演一个被残酷命运所蹂躏和碾压过的人，可是没有这样的戏。然后后来她的导师就告诉她说，她你是一个对愤怒非常有天赋的人，愤怒不是消极的，它不是负面的，它是一种激励人们去改变事物的力量。然后菲比后来她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反省，她就说她觉得那些发生在女性身上的痛苦和那些经历越多的话，她就越应该有去直言不讳表达他们的机会。我们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更有掌控力，就是面对痛苦的那个能力，他想要一直去训练他。我觉得这部剧给我的感受也是这样的。
我也特别喜欢那个男德班那一段，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故意的一个讽刺的情节，就是女人是最不需要去学习怎么沉默的，但是女人还要专门花钱去学沉默，然后男人是最不需要去学怎么去辱骂女性的。那他们的男德班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男人的方法，就是你再骂一遍，再骂很多很多
遍
女性，然后他就是让一群男的不停的强化那种对女性的厌恶、憎恨，还有那个甚至像是身体上的那种训练，就是你怎么样习惯性的毫不不经过反应就可以骂出来那个攻击女性的话，就不停的训练不停的训练。然后他训练完了之后，他就说啊，那现在你要变成一个更好的男人，你应该跟这个娃娃这个女的这个娃娃说点什么好话呢，然后他就只说一句你知道吗，就是练习怎么做一个更好的男人就只有一句，但是前面骂可能要骂100次我觉得那个这个设定就非常的讽刺。
内疚这个点，我觉得女主也在她的这个剧里面用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因为她就经常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她就会突然看着镜头，然后就有一段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独白，我觉得这个桥段也非常的妙。就是其实我们在跟很多人交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这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心理活动，然后他就刻意的把它放大了，而且强调了出来。就无论他跟任何人交流的时候，他都在有，比方说形容那个神父太帅了，或者说他在诅咒他的后母，或者他跟他姐怎么样，就是反正他非常非常多的内心的一些东西。可是你也看到他会有一些对自己的贬低，对自己的不屑，以及对自己的质疑。我觉得这部分是非常打动我的点，就是他在遇到各种各样糟糕的事情的时候，还是在拿自己开着玩笑，就好像这样的话自己会好一些。那一方面就让我觉得特别的心碎和特别的难受。然后后来我去看那个影评的时候，就有人说他每一次对着镜头自言自语的时候，就好像他神游走了的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就直到神父发现了他会飘走。然后那个就是说很在意你的人，就是可以注意到你内心的这些微小变化。就那一幕，就是他跟神父的那个爱，我就觉得是非常打动人的地方。
那不是菲比最近的一个节目前面说，这个电视剧播出之后，那个神父的形象特别的受欢迎，就是女性都觉得他太性感了。然后为什么他就跟那个男主角讨论了很久，最后他们发现为什么这个角色那么的性感和受欢迎，是因为他倾听。
对他会真的会倾听你，而且会观察你，他会是真的会关注到你的行为。对，然后菲比说这个神父他其实是有点被物化的，就比如说就神父他为自己要穿什么衣服你知道特别的开心，他说我是为了这套衣服了才来加入神父的教职的，就是我觉得就非常的搞笑。对，然后刚刚就说到我其实特别感兴趣就女主角她和镜头的那个关系。我看一篇报道当中说她为什么一直看着镜头，是她总是想 confess，就是总是想坦白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他很多的愧疚很多的创伤他可能都想通过镜头来表达出来，都想告诉可能是观众。所以比如说他遇到地铁上遇到那个龅牙男的时候，他表面上很友好，那其实内心就非常的恶心，但他也只愿意跟镜头说出来。但是他有一个就是他那个 BO 的死是他最大的那个创伤嘛，他又不想很大的那些创伤他又不想被揭露出来，所以当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他所有人好像都抛弃他了，然后最后他的最好的朋友的死因揭露出来的时候，他其实看到镜头是很害怕的，因为他最深处的那些最糟糕的事情被拿出来了，然后他就连躲都躲不了。然后到第二集的最后的镜头是他跟镜头说再见，就可以看到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了一种和解吧。
我想说其实很多电视剧或者电影也有这个手法，比如说纸牌屋里面的那个木下总统，他也老是跟观众说话，然后就是这种跟镜头的互动和你和伦敦生活里面女主角她跟镜头的互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那种权力感的不一样。木下总统他跟你说一个事情，说我来告诉你这个政治是什么样的，白宫是什么样的，政治斗争是什么样子的，我是会觉得会有一定的压迫感。
而且还有他的那个主体性的一个变化吧，就是他伦敦生活里面那个女主她更像是自己，就好像自己在给自己的生活发送小弹幕，就是她一直在评价她自己，然后评价她面对的人，然后就是她可以表达他自己不需要借谁的口来。但是像纸牌屋那种类型的，就感觉他是一个，他不仅是一个面对观众的演员，他更是这一部整部剧当中最至高无上的话语权的一个人，就他 control 了所有的东西。可是在菲比他这个剧里面，他更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分裂的自己在评述着自己的生活一样。对，而且这部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为什么说它那个就主体性它那个点我觉得最厉害的点就在这儿，因为这个女主角是没有名字的，就是她剧中人没有任何人叫过她的名字，然后她也没有强调过，
我都没发现。
对 对，
我以为
他没有菲比是他的真名啦，然后就是没有任何人想要提他的名字，也没有任何人叫过他的名字，都是一直是这样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又被推到镜头最前面，然后其实他又被弱化掉他自己署名的人，我觉得就是在告诉我们，你可以是剧里面的他，就是他就是在演你自己，这样。
就是他跟镜头对话，我突然想到，我觉得有一种，我有一种感觉是，因为女人在影视作品当中总是被看的，其实他跟对话，他跟观众对话，其实是有一种我不想只是被看，我想看着你，然后我跟你说我是怎么想的那样的一种表达。
对，
然后他跟我。他跟我看过另外一个英剧叫 Miranda， 还挺像的。 Miranda 也会经常跟观众做一些调戏性的一些就是逗趣的一些话，还就是会让我觉得哎，我们是在聊家常，我们是有互动的，这样的关系会更加平等，而不是我单方面的在看你审视你这一种。
他这个方式好像用电影的术语来说是叫所谓的打破第四堵墙，他是通过那个叙述者直接跟观众沟通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他首先他像你们说的这个叙述者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一个角色，因为他讲述的如果是他的生活本身，所以这个未来对他来说也是不可预测的。然后他在这样讲述的时候呢，有一种他在打破一个叙述者的一个权威性，有一个这样意味在里面。因为书写的主体还有叙述的主体一直都是男性，我自己感觉他这样的一个这种方式是有一种打破的叙事者的权威的意味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女主角她是有 PTSD 的，就是在她最好的朋友死去之后，表现就表现在对她的朋友的回忆的不断的闪回，然后还有他把他的那种焦虑和寻求连接的那种渴望放在对性的追求上面，并且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自毁的倾向。有时候我会看到会有一点烦躁的时候，因为我会感觉到他是在毁掉他自己的生活，就是他好像是在有意的把他自己的生活推向一个非常荒诞，然后把那些矛盾非常夸大，甚至在一些明明知道不可为的时候而为之的那种感觉，包括毁掉他和他前男友的关系，毁掉很多表面的和平。然后我觉得他这种叙事的方式的话有点像PTSD 的一个解离的症状，等于说他在创造了另外一个心理世界，就像他分裂出来一个另外的人格一样，他是在这个心理世界里面来寻求那种短暂的可能他假想的观众也好，或者是他对自己的自言自语也好，他在短暂的对观众的叙述里面在暂时的逃离出那个让他感到很压抑很混乱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作为一个具有经历过创伤的人，这是的一种他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
我觉得女主角的好朋友 Bo 和他的妈妈两个人死亡，其实这两个人对他来说意义是最大的。你可以看到，就香美丽每一次看到布的那个回闪都会想哭，因为觉得、
不是想哭，
真的是
我一定会哭。就是那个布简直是小天使，他一出来我就哭。
就是那种关系对女主来说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虽然妈妈没有直接说他们的关系什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其实很多人的对话当中都有说他很像他妈，他性格和他的一些行为都特别像他妈，他跟他妈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对，所以可以看到那两个人死亡对他来说是留下了多么大的创伤，是留下了很多爱的黑洞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觉得有一种非常长久的虚空感，然后会需要会通过性啊，或者是就是他跟家里人去伸出自己的手，其实是想修补跟他们关系来得到一些爱的。对，他在剧里面有说，就是他特别喜欢性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那种表演那种张力，性交的那个本身可能就没有特别大的那种，但他喜欢围绕着那些东西。
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说他只想要 have sex， 但是他的男朋友 Harry 却想 make love。
Harry 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的搞笑，
那个男生就是很失意，就是跟他分手的时候说了一句超级失意的话，就说我已经爱你了， 不要让我再和你。哇，我当时
然后他写在小本子上。
但是
你真的吗？
真的有人会觉得
真的
是、
啊、我觉得是笑，我觉得可矫情了。
那个女主就说，天哪，你怎么说了一句那么棒的话呀，你这是你说最最棒的一个诗意的话。
其实女主非常操控他们的关系，
就是他们俩的关系像反过来的异性恋关系、
嗯、
对，
那个 Harry 特别像一个女生在关系里的角色的样子、
嗯、
所以他就
对异性恋模式的那种
异性恋模式的女生的那个样子，所以他显得特别的喜剧。
对对
对的对的、
嗯，
我至今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设计 Harry 这样的一个角色，虽然他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他是体现了就是他在亲密关系里处处受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棱镜吧。
嗯，好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不言而喻的这样一个社会预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这么不怎么样的一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男人愿意这样对你，你就应该要好好珍惜了，就是好像还是把这个女人放在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接受的位置上，但是她是有选择权的，即使她是一个这样糟糕的女人，她也可以去，就是她还是能明白她是不爱这个人的，并不是有了一个所谓的够用的人，无论你就应该知足，他不被这种社会规范所约束，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选择的不是这一个人。
就是我想讨论的是亲密关系对人的伤害，就是他姐姐、他爸爸，然后他的男朋友们，还包括他后妈，就是，哎呀，就是每一次一看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尴尬和难受，就是。他爸就是像刚刚小美丽开头讲的，就是他去他爸面前就是一顿非常走心的一个独白、
嗯、
然后他爸最后说你就是随你妈，跟你妈一样，包括他在很多时候跟他的继母有冲突有怎么样，他爸其实是明明可以不那样做的，可是他爸爸还是最后选择了他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他爸是非常典型的那种没办法表达自己感受的男性，就第二集他稍微往后把自己推了一下，就是可以说出来一些话，但是第一季他爸爸基本上是一句话结巴十次的那一种、
嗯、觉得他想要帮他爸爸松绑就是解脱，可是他爸其实是在一个抵触的状态。然后他另一个亲密关系就是他姐就是像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包括他姐有一次是要抱他吧，然后他以为他姐要打他、
嗯、
就是那种非常下意识的训练，就是你可以从这些小细节看出来他跟他姐姐的关系已经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了、嗯、然后还有他那个非常尴尬的姐夫也是。
我觉得很微妙的就是他跟他姐像是很不一样的人，然后他们又好像离得很远，然后就对于身体接触非常非常的敏感，非常的尴尬，但是其实他们对彼此是非常了解 的然后我也可以看到他在第二集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多和解在里面的，比如说他姐就是那个非常、
嗯、
裹得非常严实的完美的生活就终于分崩离析了的那种感觉，他姐就去剪了一个头发，然后说他看上去像一个 pencil， 是整季最好笑的一句话，对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就是想到刚刚亲密关系里面说的，因为他有一个闪过的一个回忆，在回忆他的好朋友小波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知道为什么铅笔的背后一定会有橡皮吗？嗯，是因为人总是要犯错的，所以他姐当时就是不是剪完头之后就说像一个 pencil， 我当时就想到他当时说的这句话，就是他是其实是在给人看一个撕裂的一个就是个体的生活，然后之后看到他们用怎样的方式去跟他们和解。
好，我们终于可以聊一下后妈了。
我们聊一下后妈吧。嗯，后妈的那个演员就是 Olivia Colman，
哇，她好棒，
得了奥斯卡嘛。她就说那个 Phoebe 是她见过的最搞笑的人，然后让她笑的同时又非常心疼她、
嗯。
其实刚刚小耳朵也有说到这种感觉，然后她就很支持她的这些作品。她演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表，
嗯、
太让人
讨厌了。
我觉得她是那种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我自己超级父权，但是我绝对不父权这个世界上其他女人。
他
说的那个， 对，富裕的富、嗯、他说那个 sexhibition 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让全世界的女人，我们要女人看到 my journey， 要看到我的成长，要看到我的经验，要看到我的身体是有个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他那种自恋啊和那种、嗯、就是他会引用非常多女权主义的那种父权啊、嗯、女人的成长啊身体啊那种概念，但他就是也可以看到他利用所有的可以用到的那种方式，就在去权他身边的所有的
人、嗯嗯、我觉得他后妈这个角色就像刚刚张悦来说、
嗯、
就是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有一些女性她们好像是怎么讲，就是会说着一些非常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其实她们的行为在做的正是在排挤和边缘化那些跟自己自己不喜欢或者说跟自己生活经历不一样的女性，然后又以这种就是她们非常懂得那种权力关系的运用，但是她们却不在实践当中去付诸于其他女性或者其他生命个体一种最基本的尊重和了解。
他们会用这些话语就全部都用来给自己锦上添花，
贴金，对，
贴
金，
对，
对，
你记得就是在她最后那个婚礼的时候，她就跟她的妓女们介绍，就是
妓女
，
这个
女主角，这个女主角介绍，就是这是我
的残障朋友，
残障的朋
友，我的拉拉朋友，我的难民双性恋
朋友，他们都非常酷，非常的 interesting， 这是使他的交朋友的标准，就他在政治正确的世界活得非常非常的好，如鱼得水，但是他。不是真的在乎那些原则
啊！这种人最让人讨厌了、
嗯，
这种人最让人讨厌了。
所以他演的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剧当中，那个残缺的女性裸体的一尊金子做的雕塑，就一直在被女主偷，然后又被她放回去，然后又偷又放回去。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到底是代表着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它背后暗含着什么？
不是她妈妈的身体做的吗？应该是象征了她母亲的一些东西吧。
我觉得那个，对，我觉得那个感觉更像是在夺回女主角自己的发言权，就是因为他的后母代表的就是一部分既得利益和一部分已经掌权的一部，就是那种所谓的精英女性的一些话语。然后那个雕塑，他因为他好几次他发现那个雕塑不见了，然后而且还说了很刻薄的话，他就觉得是就是女主偷的、
嗯、
后来他姐也受不了，他姐还帮他偷过一次。
我觉得那如果那个后妈是代表是对女性的去权的话，对女性的贬低和踩踏的话，那可能夺回来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的那一种争夺吧。
那个像啊，你现在你们这么一讲，我觉得它可能是代表的是一种虚伪的对女性的一种虚假的女性权利之类的吧。就是因为她妈妈不是说这是一个女性权利的吗？但是她那个实际她是把那个女性的手啊脑袋啊腿都砍掉了，只剩下只有一个乳房，就是这种非常客体化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雕塑出现的地方是他们给那个什么最佳女企业家颁奖的时候，不是那奖杯坏了吗？所以这个奖他又给了那个最佳女企业家。其实他可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的意义应该就是说啊，这种像这种颁什么最佳女企业家呀这些奖，其实他里面有一些讽刺的地方，都是这种就像那个得到那个奖的那个人他吐槽的那些一样，就说他说了啥来着，
那个女企业家就说女人生来就是疼痛的嘛，就是生育啊月经啊什么的，其实都是疼痛啊，男人需要去寻找疼痛，但女人不需要，女人生来就是痛的。我觉得跟一个四肢被砍掉头被砍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还是挺一致的。
这就是可能是一种虚伪的对女性的描述和女性力量的一种标榜吧，可能他一直获取夺取的是这个东西，而且他也象征着另一个层面，他也象征着他的母亲，感觉就是他的后妈跟他的妈妈还是有一种他那个后妈好像也想要拥有他的妈妈的一些东西的那种感觉，
确立自己的地位。
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对那两个女儿的攻击其实都是想确立自己在家里的地位，然后她想控制那个男人来让自己就是全面的占领这个家庭，然后把另外的两个女人给驱逐出去。她其实对就非常典型的一种就是要把其他女人踩在脚下的那样一种角色。
他后妈真的每一句台词都好经典，就是表面看上去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他就是绵里藏针，
就气死你，
真的气死你。
对啊，就是 Olivia Colman， 他就是那种你看很多英剧，你都能发现他
在里面当配角，
好像在里面当配角，他好像出现了一下，对，然后他演那个宠儿的时候，他演的是女王嘛。我就非常其实是非常的惊讶的，就是这个年纪然后这样的容貌的女性她可以作为一个主角，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得了奥斯卡嘛，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机会对中年不那么所谓的主流好看的那种女演员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 Fleabag 里面也讨论了女性的年纪这个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点是很罕见的，演员们的年龄层和他们展现出来的这个就是不再是一个带着很青春啊带着性魅力的这样的一帮演员在演女性的剧，除了女主以外都比她年纪大，就是她是这个剧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个女性的角色。然后你们的国产剧里面就是只要年龄一上去了之后的女演员是我觉得都非常的扁平化，但是这个剧里面的女性就是无论她是讨厌的还是怎么的，作为编剧这个菲比都给他们设置了非常多的可能性，那就是这些女性的可能性她是在这个剧里面被呈现的。然后刚刚泪讲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图片一定要放到公众号里啊，就是一定我截了一个图就是我觉得那个女企业家跟女主的聊天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终于等到绝经期来到的，她就说这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情，你的盆骨会塌陷，然后即便去到一些场合没有人再会撩你了，没有人再会在意你，就是你的性魅力已经随着你的绝经和随着你的衰老而逐渐萎缩。他就强调，他说你就不再是一个奴隶，你不再是一个生育的机器，你就只是一个就是拥有事业的一个女性。然后他说如果别人告诉我变老很可怕，但是我刚开始会这样想，但是后来我就不觉得，他说这一切都是如此的magnificent， 就是非常的好。他说他希望他的变老的这种分享可以给女主一些帮助，让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好的。就是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感动，我都看哭了，我就觉得他作为一个在这种大剧哈，然后在讨论女性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回避衰老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是很多剧集都做不到的，就是去讨论女性的衰老和老年的女性她们想要面对的世界和她们在选择的人生。
我记得第一季可能是最后的时候女主角跟那个银行的那个男的就有一段自白吧，就是说我为什么会那么的去追求各种性，是因为我觉得生活很空虚，我除了这个身体我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是身体变衰老了那我还有什么，就是这是他第一季非常混乱的就是去寻求各种性的慰藉的一种对身体的衰老的那种恐慌。然后我觉得第二季的那个企业家的那个回应算是对这种恐慌的一种解答吧，算是
在一个采访里面他就是说当他20多岁的时候，所有人都期待着，就是你在这个年纪，你就应该最大程度的去利用你的那种可能美好的肉体。 但是这种方式其实是一种困住你的方式，因为你的个人价值很大程度上的依赖于这一具它终将会衰老、终将会腐朽掉的肉体，还有你终将会逝去的这种青春美貌。我觉得刚才小耳朵你引用的那一段话，它可能就是在讲当女人失去了这种性魅力之后，她反而失去了一个，就是社会失去了一个来归用于归心她的工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她重新她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那种对所有规则的僭越。你看很多单口相声，你会发现很多男的就在上面说，比如说自慰哈，很多男的就会说我是怎么自慰的，我是怎么撸管的，怎么射精的，就是用各种非常变态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他的自慰的情节。就算提到自慰，你其实很少会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就是女性自慰的一些真实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呈现。然后一开始你就看到这个电视剧里他在对着奥巴马的政治演讲在自慰，就是这种变态的，变态是不是贬义哈，变态可能是我们都有的一些在做的事情或想做的事情，这些性的这种僭越都有，但是第一次有人会把这种变态给写出来，然后会呈现出来，
就是让千千万万变态的人充满了安心。
对，
后来他的那个一段也是一段拿奖之后的一个 solo 之后，他就说从前如果女性表现出来她这种 horny， 就是她的这些所谓有一些肮脏的欲望、变态的欲望的时候，人们会把她钉在十字架上，让烧死她。可是现在就是如果女性表达出她们的 horny 的话，她们会给我艾美奖。就是哇，我觉得她那个反抗，
对对对，我也是想，
她那个反抗就是真的非常的棒。就是他在挑战一些秩序的时候，然后把这些僭越过去之后，他获得的成就，他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更棒的武器来，就是浓墨重彩的砸在这里，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来吧，一块跟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菲比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作为一个编剧，作为一个演员，已经是在她竭尽所能的做到了最大的一个，我觉得她就是一个行动者，就特别厉害。
嗯，我觉得她能用很幽默的方式来讲，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吧，就搞笑是一种能力。
我看到有很多的有一些评论，他们会说这部剧它的叙述方式是 anti-heroine 的。我们常规的那种女性为主角的，她应该身上是有某一些光环的，她是要符合一些对一个完美的女性的一个期待的，她至少是要是正义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她却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像我们呈现的出来的是一个 broken person， 破碎的人，然后非常的反常规的一个主角，他就具有一种很有扰乱性的一个力量。
对，就是你现在在看国内很多的热播大剧，什么都很好，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他所谓的这种女性女主大光环，他一定就是套着一个要他去吸收，然后他一定是就是某一领域甚至多个领域的处女。可是菲比作为这个伦敦生活的主角，也是他的主编剧，他就是在打破这种只有做到一个领域的完美，或者说多个领域的完美的女性才值得被我们歌颂。可是我觉得菲比这部剧非常打动普通人的点，就在于它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跟她一样，我们没有那么好。就是这个力量让我觉得是一种，就是真的是从一片茫然当中然后揪出来的一股，而且非常有强烈的共情，就是每个女性都能感受到她当中的那个相似之处，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就是在她的衬托之下，其他人都显得非常的循规蹈矩，而且这种循规蹈矩有非常多可笑的地方。就并且菲比她自己有评论过，她说这个人就像是跳蚤一样，他不会危及到你的生命，但是他就会让你不舒服，他就是会让我们意识到很多很多的那种我们所谓的正常的 然后光鲜的那一种生活里面，它其实是有多少龌龊啊，多少没有言说的龌龊在里面的。在他的那个他好像就是在一直在用他的那种粗俗在衬托，在揭发他周围的其他人的那种虚伪的那种生活的光鲜亮丽的表象在里面。
就是特别喜欢这一种对常规的生活的状态的一种破坏和挑衅。然后我特别喜欢能让别人感觉到尴尬的人和事，就是那种尴尬，就是让不舒服那种感觉特别的爽，就会让你觉得你原来的那种轨迹它可能是不合理的。
天哪，我太受不了尴尬了。
就比如说菲比在冥想的那个地方突然喝了一口汤，然后说好烫呀，然后所有人都特别的安静，然后觉得太搞笑了。是怎么会有人就是那种破坏。
就是讲到共鸣，或者说这个剧给我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就是我作为女性也好，作为女权主义者也好，我不必完美。
刚才小耳朵讲的那个让我想起我们之前有一群人一起玩过一个游戏，就是我身上不女权的地方，然后大家就自我袒露我哪些地方，就是比如说每天不化妆出不了门啊之类的。那如果自己说一个，如果其他在场的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有同样的体验的话，就给自己身上贴一个小小便利贴。然后大家就是讲了几轮下，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全部都有些人就会把那些便利贴贴在脸上，然后就会贴得满脸都是。
这样你说出来就不是一种就是那种自我就是讨伐的那种感觉，而是你是不完美的，然后个人政治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但是自省肯定是很重要的，然后那种原则问题上面的讨论和批判也是必须的，要不然你就真的会变成像他后妈那样只父权自己不父权任何别的人，也很可怕。对，
因为我第一次看这个剧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有非常强的一种虚无主义的感觉，然后但是我后来意识到他是有很丧的部分，这很丧部分是让大家很有共鸣的地方，但其实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是一个在挣扎的人，他是一个一直在寻找的意义的人，即使有的时候是一些毁灭性的方式去寻找意义的人。然后这也会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完全虚无主义的一个作品，他是不停的在挣扎在努力的在去寻找意义，不管是什么样的意义，然后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那么一点东西，非常有共鸣吧，因为我是从一个虚无主义青年变成一个有目标的一个人。
资本主义青年，
资本主义肥宅。
不是一个，你才是一个资本主义青年，
变成了一个
肥宅，你们全家都是资本主义青年。
我最近读了一本阿迪契的书，我觉得他讲一句话挺触动我的，就是女权主义的他认为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要把自己放的就是很重要，就是我是同样重要的，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我是那么同样重要的，而是我同样重要句号。对，我觉得像大家讨论的时候，比如说讲到菲比他很有野心啊，然后他想得奖啊，然后他东搞西搞啊，然后就是这里面其实体现的是一个他觉得他自己很重要。那我觉得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同样重要，就是。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期有点田园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在微博关注我们，我们的微博叫有点田园，也可以加我们的群参与讨论，我们每周四会更新，所以我们下周再见啦。